我们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日的经文是有两处，都是在旧约。第一段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一至七节，以及民数记第二十章一至十三节。弟兄姊妹，无论在家里或者在礼堂，都可以透过荧光幕看到的。请姊妹跟我读单数节数，请弟兄读双数节数。我们先读出埃及记，预备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又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第二段经文是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一至十三节。同样，请姊妹先跟我读单数节数，弟兄读双数，预备起。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沉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
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
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
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光向他们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
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了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会幔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渴了。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
这水名叫米利巴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我们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我信上帝，我们将时间供给交给我们本堂的罗德恩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无论世上的事、世上的人是几样令我们失望，你始终都不会令我们失望，你始终都是最值得我们信赖的。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的机会，去亲近你，去领受你的教导，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没有干扰的空间，并且一颗柔软谦卑的心来到去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你没有困难去回答这个问题，你信不信圣经当中的上帝呢？我估你当然说我信。司徒信经，我相信大家都诵读过不知几多次，对于开头那一句应该都很能够顺口就背到出来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不过你口中那个我信上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只是一个认信话，只是有一位神那么简单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雅各书的作者就会这样回应你了。你知道雅各书二章十九至二十节那里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原来神要求的信，不是只是相信宇宙当中得一位上帝，虽然这样的说法，这样的信念是真理来的，不过神要求的信是由发自内心的顺从神的行为。讲得准确一点，就是说是真诚这样顺从神的思绪言行。神所要求的信是信而又从，信而又跟从，这样才能够确定神人关系真的存在在你和上帝之间。信而不从，或者说只是信有一位独一的神，但就不听从他的吩咐，这样就不是圣经所说的信上帝。并且圣经所启示的顺从，是人对神要完全的顺从，不是选择性的，不是有时段性的，而是要由始至终完全的顺从。因此当我们今天好顺口话我信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正正就是我们的父上帝所悦纳的那种信呢？如果是的话，真是为你感恩，甚至可以说以你为荣。如果你觉得还是很多亏欠，你想有进步的空间，或许就让我们藉着思想今天两段的经文来到彼此鼓励一下。今天的经文讲述了两个相似的真实故事，但牵涉的结果却是令人深思的。第一个的故事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那裡是講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這個圍爐之家之後，去到信的曠野，在尼非定安營之後，就發現那裡沒有水飲。那你說成過百萬的人一起沒有水飲，這個很大件事的，因為這個是威脅生命，是威脅到全族人性命的大事。於是全體的以色列人就向摩西發怨言，怨他將他們帶來埃及去死在曠野那裡，這樣就比死在為奴之家的埃及更加不如。他們又懷疑去到這個階段，究竟神是不是還在他們中間呢？抑或神已經拋棄了他們呢？第二個故事呢，就是出自於民數記第二十章，那裡講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後去到沉的曠野，在住在加低斯的時候，又遇到沒有水飲的事、那個、情況。這個事件和出埃及記第十七章的事件相隔幾耐呢？成38年的時間。因為後者是以色列人剛剛出埃及，即是出埃及記第十七章，就是講以色列人剛剛出了埃及沒多久，而民數記這個故事是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快要進入這個迦南地之前發生的事。兩個故事那個難題沒有水飲，原來都是要靠神蹟來解決，都是磐石出水，而都為到百萬人和牲畜來解渴。舊約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到迦南應許之地的歷程，是代表著世上所有跟隨上帝、跟隨耶穌基督的人的信仰人生。信仰人生讲求的是对神的信心，也就是说你跟随上帝这位独一真神，你跟随救主耶稣基督，你这个人生是要不断付出信心。为什么呢？因为神藉着耶稣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也就是那个永恒的天国，是还未完全的降临。天国的圆满降临人间，即是说神完全统治这个世界的日子，可能是在我们今生的某一日就临到，又或者在我们死了之后不知多少年才会临到。因此我们还未看见那个荣耀兴奋的日子之前，我们要信得过我们的上帝没有骗我们。不单止是这样，在等候的过程里面，神是很喜欢让我们不断经历难关，让我们觉得好像神信不过这样，而藉着这样的过程来到考验我们的信心。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祂定了义，就是要让只有那些肯信靠祂到底的人才可以进入永恒荣耀的天国，来到享受无止境的平安、无止境的喜乐和满足。如果说进入天国要付什么昂贵的代价的话，那个就是人对神绝对信靠到底的信心，而不是人间任何的荣华富贵、利益特权或者苦行积德是可以换得到。对神去付出信心其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信仰人生当中，我们的信心很有机会遇到极之强劲的对手，那个就是在各种威胁我们的生命、威胁我们的情绪、威胁我们的面子，或者威胁我们物质拥有的处境。 我哋呢个被罪污染嘅性情，使到我哋好难去为一个我哋睇唔见、听唔到、摸唔到嘅上帝去舍弃我哋嘅生命，去忍受极大嘅焦虑、恐惧，去忍受羞辱同埋痛苦，好难咁做，亦都好难为咗呢个咁嘅上帝，我哋去放开我哋辛苦积累嘅财富，或者去努力建立嘅家庭。或者人际网络，尤其是当我们长期活在痛不欲生的处境当中，我们更加难做得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已经要面对信心的考验，因为法老王当初很硬心，他们知道摩西想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就加倍加强的对他以色列人去作出奴役。出了埃及之后呢，没多久他就派兵去追他们，追逼到他们的红海边。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又一再遇上缺水、缺食物这些生命的威胁。在路途上面还要面对外邦人的侵袭。生命的威胁就是这样接连不断。当他们知道原来迦南地那里是有很多巨人的，有很多看来是不能够打败的民族住在那里的，那他们即时就觉得摩西和那位差遣摩西带领他们的所谓独一真神是玩他们的。他们认为他们神和摩西真的一心想将他们从悲惨之地的埃及带去灭绝之地的迦南。因此以色列人就不断地对摩西和他背后那位神失去信心。信心失去的结果就是觉得被愚弄，于是乎就怒火中烧，向神的仆人摩西发怒，甚至乎想到在他们死之前要先将摩西了断。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那个信仰人生是充满了信心的挑战，他们不时会遇到生命的威胁，他们似乎对神的大能和信实是很善忘，对于神的耐性很有限，却是对神摆在他们面前那些生命的威胁，譬如说没有水喝，非常的专注，以至到他们在自己找不到办法去解决危机的时候，就立刻跟上帝反面，怀疑上帝，去找他的仆人，因为那些仆人是见得到的，找那些是摸得到的仆人，就是摩西和亚伦，找他们算账。当他们越是在信心的考验上不合格，神就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考验信心。他们看不到原来上帝这样做是出于恩典，是想给他们更多机会让他们合格，以至他们有资格进入迦南美地。他们看不到，反而还怀疑上帝，埋怨他，还在怀缅昔日在埃及为奴的日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羞辱了那位一直向他们大施慈爱、宽容、忍耐的上帝。那我们今天怎样呢？我们 看古仔看到他们这样做，我们的信仰人生不是只是同样是充满了信心的挑战。我们自从被耶稣基督拯救之后，就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我们就被耶稣基督顺着圣灵带领我们一路朝向迦南美地，就是将来的天国进发。在我们这个信仰人生历程里面，我们难道不是好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会遇上很多不同的信心挑战？ 我们怎么去解读我们所遇到的生命或者心灵康泰那些威胁呢？是将它解读成为神变了心，神无能，神公道，或者是甚至乎说神已经死了呢？十架的路是不容易走的，世界各地有很多我们的主内弟兄姊妹，今天是为了信仰是受到煎熬的。基督教机构那个敞开的门 open doors 就有所透露，他说今天在世界上有超过3亿4千万的基督徒为了信仰而遭受到高度的迫害和歧视。在去年伊朗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信仰而被羁留，而至少 五分一的其他的基督徒是因为宗教活动或者基督徒的身份而被捕的。当中有一位的信徒因为上载了一连串的视频，就是讲到他自己的信仰权益受到侵犯，就被伊朗的情报局控告他很多不同的罪名，包括了发放对抗伊斯兰共和国的宣传。这位信徒，这位弟兄曾经坐过6年监，也都包括被放逐去离开家乡1000公里的地方。他现在还是被当局压迫，充分他的财产，控告不同的罪名，想逼死他。当我们不断遇到信心的挑战，我们是仍然相信我们的神会亏待我们，抑或我们会向这些信心的对手投降呢？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很多次向信心的对手投降，他们虽然看见过或者听过上帝一次又一次大大小小的神迹，他们还是日日吃玛拿的，他们还是日间见到云柱，夜间见到火柱的，绝对是日日都经历神迹的人来的。但是他是在遇到生命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收回对信靠神的目光，他们转移转向自己自怜，他们怀缅回过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他们埋怨神将他们带去死路一条。他们当初其实是信过上帝的，因为当初他们真的跟了摩西离开埃及的。当时你还记得他们是欢喜赞美神，赞美神的大能，赞美神的拯救之恩的。不过当神给他们信心的考验的时候，他们立刻肥晒脑，纵使他们一而再受过神的责备甚至严厉的管教，但他们只能够维持短暂的信靠信服，还是不断辜负神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们用了神那个恩惠的配额，在民数记第14章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相信可以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地，所以神终于忍无可忍，就决定取消绝大部分怀疑他的以色列男人进入迦南的资格。经文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经过了38年，上一代 那些不能够始终如一这样去顺从神的大部分的男人都死在旷野。当然除了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家庭是例外的，因为他们信靠上帝。不过民数的二十章所记载的这个一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原来仍然都没有从他们的上一代学好信心的功课。当相同的考验临到，他们同样是肥佬。当你对比民数记第二十章三到五节同埋出埃及记第17章第三节，你就会睇见两代嘅以色列人喺缺水嘅处境当中，都系埋怨神嘅仆人摩西。佢哋话：你点解将我哋从埃及地领出来？点解使到我哋同我哋嘅儿女同埋牲畜都渴死呢？你们为什么将耶和华的会众带领到这个旷野，使到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什么要逼我们出埃及，逼着我们出埃及？为什么要领我们去这个坏鬼的地方呢？神的仆人和摩西又怎样呢？这班的以色列两代都是肥了佬，神的仆人和摩西又怎样？在出埃及第十七章那里，那次那个缺水危机的处理当中，他们的信心通过了，通过了个考验。他们懂得在群情汹涌、生命受到威胁的处境当中，他们呼求上帝，完全听了上帝的指引，所以过关。但去到民数记第二十章，又是一次缺水的危机当中，他们怎样处理呢？竟然今次过不到关。以往成功的经验原来不能够确保你今次同样能够过关。他们怎样失败呢？他们第一步是对的。在以色列人发预言的时候，他们就苦苦在上面前上帝面前求指引，对的。神就教他们怎样去处理这个危机。神就说：你拿着个杖和你的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的牲畜喝。神就是这样吩咐。不过可惜下一步摩西和亚伦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错误。摩西和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我要，即是意思就是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一再说，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这些连串的动作看上来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以色列人真的抵闹的。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到，上帝原来是没有吩咐摩西去闹那班会众？那句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我，你们要磐石出水，我就要为你们做吗？即是好像广东话所说，我奉旨要听你们使的。这句话是引导以色列人将目光放在摩西这个行神迹的人身上，而不是神身上。 神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他就擅自更改神的命令，用杖击打磐石两次。这个动作亦都是引导会众将目光放在摩西的权柄之上。所以你见到当摩西去责备以色列人，你这班背叛的人，当他这样责备的时候，他竟然又是犯了同样的罪，背叛神的罪。虽然讲嘢同埋做动作都系由摩西去做，但系经文就话神都系将亚伦定为犯咗不信嘅罪。神系知道人嘅心嘅，并且当你睇到亚伦以前嘅事情，喺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嘅事件，你就知道喺嗰度。亚伦亦都明显犯了背叛的罪。背叛神只是指不再顺从神。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多次不顺从神，结果就失去了进入迦南安息的资格。摩西和亚伦贵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最终竟然因为同样不能够始终如一地去顺从神，而被取消进入迦南的资格。这个真是很遗憾的事情。神这样对摩西亚伦，尤其是这样对摩西，或许你觉得是很严厉的。不过这个正正就是要表明神对他的仆人的极高要求，多给谁就向谁多要。神既然要选召摩西和亚伦去带领以色列人做什么？绝对的顺从上帝嘛，是绝对顺从嘛，所以神就要他们先绝对的顺从神自己的吩咐，绝对顺从神的指引。如果不是的话，他们就不能够完成使命。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很可惜，以色列人当中三位伟大的领袖摩西、亚伦、米利暗这三兄姐弟都无缘进入迦南。我们今天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始终如一地顺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属灵经验很丰富的时候，会不会令我们一时大意，太过倚重惯有的做法，而忽略了神在当下就类似的处境所给予的新的指示呢？我们会不会容许自己一时意气，抬举了自己的情绪，就擅作主张，罔顾了神赐下的指引呢？加拉太书第6章1节的教导是很值得我们留心。经文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跟着那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当摩西想那些不顺从神的以色列人改变，而责备他们为背叛的人的时候，他竟然不自觉地犯了同样的罪。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一直都会顺从神，但如果到了逆境的时候又怎样呢？能不能够始终如一呢？ 有篇文章就说，在疫情严重的2020年，即是去年，美国教会约有 11% 的信徒说信仰不再是好像以前那样对他们那么重要。当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是视之为神信实，或者说神给我们机会去操练我们对他始终如一的信心呢？我们是后退进入沉沦的那等人，亦或是有信心以至到灵魂得救的那等人呢？我们是从是顺从到底以至得到主称赞赏赐的人呢？亦或是容许自己在顺从神的道路上面功亏一篑，以致到我们失去原本为我们预备好的上好福分的人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警醒持守，去坚持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上帝，那就是说我们要问，我们是不是常常致力尊神为圣呢？民数记第二十章第十二到十三节的教导，我们不可以忽略。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刚才都讲了，迦南应许之地是给那些信靠神到底的人进入，那些不肯信从神的人，神就不想他们进入。这个水名叫米利巴，即是说争闹的意思，是因为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摩西和亚伦的罪就是不信神，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换句话说，信神的人就要尊神为圣。这个令我们想起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完美无罪，是因为他永远公义慈爱，他的智慧和能力无限无量。这个就是使到神超越那些短暂有限甚至是被罪恶污染的受造之物，所以神当受至高无上的敬拜和顺从。我们被上帝分别为圣，就是被神从将我们从这个将会成为过去的罪恶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做什么？分别出来是归属于上帝，以致我们就因为这样，因为属于上帝而成为圣洁，令我们超越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因此如果我说我们信上帝，就应该在人面前将至高无上的敬拜和顺从献给我们的上帝，以致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几咁的圣洁。我们每日的生活，即是说我们人前人后的思想言行，如果能够影响到人家将目光专注在我们所敬拜所顺从的上帝身上，我们就是尊神为圣。如果我们奉主的名所进行的活动或者所讲的说话，是意图直接或者间接 去引导人哋将目光专注喺我哋身上边，咁我哋就会好似摩西同亚伦喺处理沉嘅旷野缺水事件上边，犯咗唔信上帝、唔喺人面前尊神为圣嘅罪。凡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叫人将目光专注在我们身上，他只是会叫我们藉着遵从他的指引来到去诱导人、引导人定睛在那位生命的主身上。当我们奉主的名去关心人的时候，有人感受到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人从此就仰望倚靠我们，而是鼓励他们因为和我们的接触而一起去仰望倚靠独一的真神，这样就叫尊神为圣。我们的神要求我们顺从他到底，因为他先决心爱我们到底，他藉着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两千年前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神已经透过耶稣救我们到底来到去表明他爱我们到底，是毫无保留的。如果要顺从神到底，就是表示在任何的困苦当中，不论是健康的问题、是关系的问题、在财政的问题、在出路的问题，或者说人身安全或者自由等等的问题，我们都是要坚持信靠我们的上帝。同时我们觉得神在自己的困苦当中是沉默无声，但是我们仍然要继续相信神的慈爱信实，相信他正在你的生命当中和相关的人的生命当中是默默地成就着奇妙大能的工作。我们仍要相信神的时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时间表来质疑上帝，以至到放弃顺从神到底的坚持，因而就错失了尊神为圣、尊主为大的机会。今天我们从两个的磐石出水的故事，我们得到提醒。我们知道在信仰的人生道路上，我们的信心很有机会会遇到强劲的对手，就是那些威胁我们的生命、情绪、物质拥有的处境。如果我们能够始终如一地顺从上帝，我们就能够得到主的称赞和赏赐，亦都能够达到神对我们的期望，尊祂为圣。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在顺从神的道路上让血气，让这个血气的自我来到凌驾主的吩咐和心意的话，我们不单止亏欠上帝，也都随时会失去上好的福分。今天你能不能够诚心地对上帝说，主啊，我信你。你能不能够诚心地对人说，我信上帝。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藉着先圣先贤的生命故事，你提醒鼓励我们要坚持一生时刻都顺从你，以致能够尊你为圣，好让我们配得天国的福分。求你帮助我们珍惜你每日所赐顺从你的机会，叫我们今生无憾，能够成为不折不扣、不折不扣我信上帝的人。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